欢迎大家收听第51期的胖胖三人行，然后欢迎大家通过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以及荔枝 FM 或者喜马拉雅搜索胖胖三人行订阅收听，然后也可以订阅我的公众号以前以接完了那你可是有两个
哎呀没有没有不用不用我已经放弃了这件事情
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那个号叫什么来着一什么就什么就不记得了
接着说啊
已经完全
对啊
对对对然后
96了太久没直播
对真的是太久没直播了老规矩先念一下这个听众留言吧这个两个平台的听众留言大部分内容都是说背景广告什么鬼这个这件事情就是三位主播也不知道是谁反正直播的时候呢这个背景开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网站然后呢让你们听到了诸什么澳门首家现场赌场
行了不错了没有什么点击就送小姐姐什么的广告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对
还有这种广告王端端你怎么经验那么丰富呀、
哎、那你看看哎呀
对我们引以为戒我们以后直播的时候不能再浏览这些奇怪的网站了对吧我们本来说是一个礼拜直播一次、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月一次
我们说过一个礼拜直播一次吗
对啊我
最早期的时候是说
有这个事情
有
不行我们再这样下去的话就要向喜妙雅老师靠拢
对我们不能学习某些老师对我们已经一个月就一个小时了我们不在乎这一个小时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录一个小时
是是
就这个一个小时就留给我们跟观众们的听众们就不要再浏览一些小
长的屁话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在线的数量已经掉下去了
哎
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
没有粉丝才178才刚才才120、哎、好吧那个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博的听众反馈了说主播们总算有更新了然后说近期的这个评论很少他说大学期间一直在北京南京之间的高铁往返一般都是下午两三点钟的高铁晚上8点左右到然后习惯是在南京南打包一个麦当劳然后
都到南京南了为什么不去理什么玩意儿弄锅贴呢
北京南站打包一个麦当劳的套餐、
哦、
饮料换成这个瓶装水再星巴克买一杯星冰乐再在超市买硬糖和布丁、
哦哎、
喝完星冰乐、哎、大概到了济南过了徐州开始吃麦当劳吃完差不多就到家了、哦、然后再吃个鸭血粉丝跟小笼包就可以回家摊着了、
这哥们儿下次不是这个听众下次我给你支一个招你下次到了北京南站以后、
嗯、
到楼底下的这个那牛肉面叫什么来着哎你拿一饭盒你知道你打包一牛肉面在这个切给你切上半斤牛肉往那盒里一放哎然后你基本到济南就可以开始吃牛肉面了热热乎乎的有汤有水
面跟汤
这不比
分开放要不然等泡到济南的时候
是是是
面已经变成
是这意思你这不比麦当劳吃的好吃多了对吧
麦当劳不就是金放吗也不怕什么
金放对
对啊然后这期呢
这期聊什么来的
进主题我们为什么这么久一直没有这个直播没有更新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主播比较忙什么呢忙婚礼
对
主播跟谁的婚礼呢这是主播跟粉丝的婚礼
对
彬彬主播终于从睡粉转成了曲粉
对啊什么粉睡粉转成了
粉
哎
都睡粉对那天他们管你叫知乎吴亦凡这件事情我还没有了解到梗
谁说的呀
很多人跟我说彬彬哦知乎吴亦凡知道了就是在说你睡粉这件事
哦我还以为是说我长得跟吴亦凡帅的
你想太多了哎呀哦彬彬老师你这我都看不下去了真的哎你这样
的
人总是有梦想嘛
对对是
终于转正了吗这个去年的今天我们给 给那位粉儿送了一盒月饼，你看今年就连月饼带人都收过来了。
对对对对对，
现在就
这个
做黑板的奶奶，
还是要在这个什么，这个还是要在这个节目里面祝福一下这个彬彬老师，
彬彬跟安安，
哎，
对，是我们早期的这个忠实听众，最忠实的听众，就是话痨的听众。
对，最话痨的听众。
对，自从这个被彬彬给霍霍了之后呢，这个听众就再也不给我评论了。
对，没有听众都还在默默的听着，他现在在一边收拾行李，然后一边在听着节目呢。
哎呀，
还是
这么快就要回娘家了。
哎呀，你是怎么人家了？你看看，
跟我回老
家。哎呀，你这一定是怎么人家了？
哎
看不下去了，这人怎么
没有一起去吃烧鹅的？一起又去吃。
所以呢，我们是上礼拜吧，我们是上礼拜在深圳这个以兄弟团的身份参加了彬彬跟粉丝安安的婚礼。
嗯，
对对对。
然后
端端老师跟尹轩老师被小姐姐们玩得很开心。
对，嗯，这个，
你不是说对了吗？
对 对, 对，端端老师跟小姐们。端端老师被小姐姐们玩得很开心，
你就说吧，我都懒搭理你们。哎呀，
小姐们非常喜欢端端老师，几度就是不撒手啊。
嗯，
别猫了，别猫了。
我怎么都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呢？这画面都是哪？
我们都录下来了，我们都录下来
了。可以，嗯。
然后呢，就想，哎，既然这个主播办了婚礼，彬彬是我们主播里边唯一办了婚礼的一个。
哎，我办了啊，我办了啊。
你那个算吗？
我那绝对算婚礼，吃了顿饭呢，正经吃顿好的啊，请好几十人呢。哎呀，
我都不好意思提你那，
你吃
能算？
我那还不算，吃这么好。
端端的婚礼。
行吧。然后我们就想，哎，聊聊婚礼上的吃的吧，聊聊婚宴吧。这个好像之前也没什么人聊过婚宴，我觉得中国的婚宴还挺好玩的，就是。我们是一个以好吃和以美食而闻名的国家，但似乎我们在婚礼上吃，就我们似乎在婚礼上吃的东西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走太多的心思。就是说实话，你们长这么大了，哦，对，我们今天还请了那个宝宝有话说的主播邓岩跟我们一起聊，因为我们想听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结果发现我们几个主播里大部分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声音。正经办过婚礼的只有彬彬一个人，其他的都算是正经。
哎，你看怎么回事？我再强调一遍，我这个婚礼是管饭的，好吧？
好，管饭啊！一会儿聊跟你聊啊，不要着急，
哎，
就是。你们从小到大其实参加过应该也算不少的婚礼了，亲戚朋友的，或者是小的时候跟家大人一块去参加其他亲戚的婚礼，你们真的有期待过婚礼上会吃到什么好东西吗
？Nope，
没有吗？
我觉得我小一点的时候还是有期待的，那时候最期待，
嗯，
那时候比较期待就是一般婚礼。不是，那个时候婚礼上一般婚宴菜上，反正北京的婚宴菜上来讲呢，
嗯，
一般有俩东西我比较爱吃，一个是炒饭，一个是炒饭，
啊，
一个是四喜丸子，
啊，
然后我一般就等一个丸子，然后快一盘炒饭，然后就行了，这就是全部期待，
啊，
知道吧？
嗯
嗯，
除此
呢？
四喜丸子是什么东西啊？我还在想那个问题。
就是四个大丸子，
四个肉丸子，红酱油的，有点像狮子头，
对对对，
但是比狮子头更，
嗯，
淀粉含量更高一点吧，感觉。
对
啊，明白。我其实还蛮期待婚宴酒席的，因为婚宴在广东里面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婚宴菜是这个芝士龙虾焗，啊，不，芝士皮龙虾，然后意面，你们那天也吃到了，
是的，
是，我们也猜到了。
我是特别点评说一定要有这一道菜，
嗯，
因为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吃的。那这个菜其实它很考验一个餐厅的水平，就是它的那个酱汁做的够不够稠啊，然后同时味道够不够鲜香啊。包括说它的那个意面会不会煮得像一坨那个什么一样啊，
嗯，
这种其实都还蛮考究功夫的。然后基本上这道菜都会在第三道左右上，第二道第四道这样子，
嗯，
然后基本上你吃了这道菜你就知道这个餐厅的水平是什么样的了。
哎，我一直特别你先说，
没有，就其实在广东来说婚宴菜本身 差距蛮大的，就是好的会很好吃，糟糕的会非常非常难吃，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差距的。
嗯，那我一直有一个比较疑问的点，就是说你们广东人到底怎么定义伊面这件事情？
啊、
因为我听有人说伊面就是那种很干的，就煎的脆脆的面，那是只有那种面叫伊面吗？还是说，
也
有一种面本身就叫伊面，但是
对
可以
有
各种做法。
它就是有一种面叫伊面，然后它呢那个宽度有点像那个湖南的那种米粉的宽度，就是那种扁粉，就是它比河粉要窄一点点，但像湖南的那种扁粉的宽度。然后呢，但是它是面条来的，然后伊面本身呢它比较薄，没什么韧性，我没记错应该是鸡蛋面，不是碱水面。然后呢，所以它的那个伊面呢就会软软的，那稍微煮过一点它就变成一糊一坨了。但是如果煮得好的话呢，其实它有很强的吸味的作用，就是它能够很好的把汤汁的味道吸进来，所以很多时候什么上汤什么伊面啊，或者芝士焗伊面啊，这种就是为了把那个味道吸进去而做的。
就是说伊面是可以煎的，也可以做这，
对，可以煮，可以煎，可以这种就是泡着呀，作为垫底
啊，
这种都可以。
啊，哎，那你们对龙虾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一定要是澳龙或者波龙？
龙虾的话，一般它会不同价位不同龙咯，比方说有澳龙、有波龙，还有那种香港的那种青龙都会有。
啊、
这个倒没有特别的要求。
哦、那你这次选的是什么呀？
我这次好像是波龙吧，我没记错的话，澳龙太贵了，吃不起。
就是价格都搁到烧猪上。哦，对，我一定要说，就是你们如果看到那个直播，或者说你们听录播的时候，看一下这期的封面是那个，彬彬这次婚宴上的一个烤乳猪的头，因为是照片，所以你们没有感受到现场的氛围。现场这个服务员端着那个猪上来的时候，那个猪的眼睛是插了两个小红灯，然后那个灯就一闪一闪。特别有魔性，对，特别有魔性的一个烤乳猪，就是大家会盯着那个眼睛不住的看，
然后文佳老师就一直在那里拍照，是吧？
特别的，
对对对，
特别的
我拍了小电影，对，小视频，对，然后就是没什么见识的北方人就被这一幕惊到了
、
对对对对。
他们比较有心，有很多店呢，就是只有两颗樱桃在上面，他们是放了两盏灯。
对，问题就是樱桃的我是见过的，乳猪上面弄俩小电灯的，这个我是真是第一次见，相当的长见识。
对啊，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挺喜庆。
周星驰的电影里没有见过吗？以前那种，
就是因为在
电
影
里面会有，
就是因为在电影里见过，所以当真实生活中出现这件东西的时候，
啊、
你就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冲击力。你说哦，原来这些都是
真
的，真
的，对，源自生活。
那你知道这种烤猪，然后就整只猪烤，国外也吃
啊？
但是吗？
他们吃什么？他们吃肉吗？
他难道吃？
我的意思是吃皮还是吃肉？
啊、
我的意思，
我没有吃过。
广东是吃，
就是在
吃皮的嘛。
在美国南方，这个烤整猪是挺重要的一个菜的。
哎，我印象里美国人一直不大习惯于见到食物的头。
对，但是这个烤整猪这个事情是，还在那边是很有讲究的一件事情。
Uh-huh.
就可能是比较小众，但是，是有这样一个文化。Oh. 你
记得
那个谁的书？
小的时候
，Michael Pollan， 就 Michael Pollan 里面那个书有很长一个篇幅是在讲这个事情。
怎么烤
猪？我知道那个你小的时候看那个米老鼠的话，就经常会看到有那种小猪，然后嘴里叼一个苹果，然后被烤，然后眼睛打上小时差。
呵，
那个镜头你是有印象的对吧？
对，
这都什么
米老鼠或者是米老鼠的粪
土呀？我跟你想象，
就比如说什么三只小猪里边就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景，就当某个小猪被火烧了之后，它就会下一秒变出一个嘴里塞着苹果然后被烤了的造型。
我不知道，我记得好像是这小猪被狼人那个骗进了一个浴缸里面，然后开始生火，往浴缸里面削土豆和胡萝卜。
那炖着，哎，行吧。哎，那冰冰，你当时办婚礼的时候，你有在吃这件事情上刻意的，就是、
哦、我下了可大功夫了。
啊哈，
我是专门找了，当时因为我婚礼不是在香格里拉摆嘛，然后我是找了他们香格里拉的主厨。然后去跟他打了个招呼，说：“哎，那天要麻烦你，然后什么？然后我还把这个端端老师、跟雨贤老师还有文佳老师的公众号全部拿出来，我说现场有很多美食大 V 在哦，你一定要来。
哦”我啊，还跟人许了这个呢。
人家一看一吃就胖，这不是一个日料的号吗？
也是吧，反正也吃吧，对不对？
对。日本没怎么
这
日本
这号不是停更了吗？
怎么这香格里拉没有日料店呀？
人家反正不知道更新这回事嘛，我说人家都是几百万粉的大 V 哟。
嚯、啊！张嘴就来。
那当然，这种东西是没有，主要是那个香格里拉那个主厨本身跟我们家也算是比较熟了，所以也帮了个不小的忙了。因为确实我们都知道嘛，这个餐厅有主厨放假跟主厨上班是差很远的一个状态来的。
是
而且那一天晚上的菜其实是有提前两周左右试过一遍，然后把很多口味啊跟一些做法都做了调整，因为还蛮担心说东西不好吃的那一天。
哎，所以最后那天晚上的菜你自己有在吃过吗？就是当天晚上。
那当天晚上我有吃，就是状态虽然没有我试吃那一天这么好，因为温度不对，就温度差了，但是整体来说用的食材啊这些东西都还算是。就是没问题的，包括那个龙虾也是活的龙虾呀、
嗯、
然后那条鱼也是挺好的鱼、
嗯、
整体来说都没什么问题、
嗯、
只是不够热咯，就是可能因为很多菜
是
对
他
没办法，他总归是要
他要一起上桌的话，
他这个不太可能，
对、
这个、
对，但是好几道菜其实就不够烫嘴，包括那个汤、
嗯、
就是当天我们吃的是一个花椒什么、嗯鸡肉什么汤我忘了、
哦、那个汤、
哦、松茸花椒鸡肉汤，对，那个汤其实我在试吃的时候当时是烫嘴的温度，就特别特别好喝、
嗯、
那我后来那天晚上喝的时候是一个温热的状态，还不到烫嘴、
嗯、
就稍微有一点点没那么好喝了，
嗯，
所以唯一就是达不到的就是温度，其他的用的食材啊烹饪技法上面基本上都是在水准线之上，所以我觉得还算满意了那天晚上，
嗯，
我觉得不错、
嗯、那也是我近几年来吃过比较好的婚宴了，我说实话近几年我真的是没吃过什么太好的婚宴，一个是
我这几年也很少有吃到好吃的婚宴，
一个是很多人就不会像奔总那么有钱能跟香格里拉的主厨打招呼，二一个就是
香格里拉其实还好吧，
打招呼又不麻烦，这个
我很多人是够不到主厨，这也就是说你可能哦订了一桌酒席，但是你说要跟主厨打招呼让主厨特别关照，我觉得很难做得到，
嗯，
然后我发现真的很多人其实不是特别在意婚宴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可能其他的东西会更更重要，就是他的那个 priority 就是会高于婚宴，就可能我的现场的布置会更好，我要的车会更好，或者是我的这个现场典礼的一些这叫什么表演会更好，因为我是见过很多在婚礼上有我见过真的是很多很奇怪的，
你见过在婚礼上表演秧歌舞的吗？
我见过
二人转，
我见过在婚礼上表演国标舞的，
嗯，
我见过跳肚皮舞的，
我也见过跳肚皮舞的，
然后我也见过什么在婚礼上，抽奖的，就把婚礼当尾牙那么办的，我也见过，
抽奖是比较奇怪的，
哎，
对，有抽奖，然后有书法大师当场挥
毫写大字，我先问问你们参加的最多人的婚礼是多少人呢？
哦、
哎，
其实没有多少，其实真的没有多少，就
差不多一百多桌吧，我记得。
一百多桌，我没参加过那么多桌，
一百多桌
就
是个
兄弟团里面的那个、
啊
嗯、兄弟团那个给那个在我那部车里面，我那个兄弟啊，就坐那个高档炮房的那个兄弟。
我参加过一个开了480桌的，在当地一共啊，就是相邻的，就是紧挨着的四个三层和四层的酒楼，坐满。
啊全塞满
就是每个酒楼进去就是那种大圆桌，一个圆桌大概12个人左右的那种感觉，就是从一层到四层全都满。我当时真的是北方周北京周边的某个城市，我就不说那啥了，省得人
生。你这么提的话，我没亲自参与过，但是就是我不在国内的时候，我同学的婚礼，然后有其他同学参加了，然后跟我说是他们是大队，就那种村的大队里边办的婚礼，然后据说他当时做的是3天的流水席，就真的是流水席，就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有吃的，就从早晨一直到晚上，就整整做了3天。
好像印度也是这样，
就人数就没有
办法。广东有些地区像顺德什么的，是不是现在还有这种流水席的这种习惯有吗？
盆菜偏多吧，就是流水席他会吃盆菜，
就是反正就是他不是现做菜，但是就是会做一些东西准备着，是这意思吗？
对，一直在那里上，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盆菜它可以加热嘛？
理解。
就比方说怎么说呢？就是他会那个盆菜上一盆，然后下面开个火，就像吃火锅一样，那大家就坐一桌吃了，然后吃完了就走，走了之后下一波人来又上一盆菜，这样子。就确保大家吃的东西都差不多，然后旁边可能会码上个4-5道其他的菜啊，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考验后厨团队能力的，就是你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在做，
就感觉
做流水席是吧？
感觉反正挺累的，
啊、嗯。哎，广州这边是不是还有半桌？就是半兜是叫半兜吗？还是
什么玩意儿？你说的是？
就是婚宴的时候要请那种半桌的人。
什么叫半桌？
就是有一会请一个专门的人来负责你的宴
菜的，这什么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
不知道，没听说过。
广州这边有吗？我之前看好像台湾那边和福建好像是有这种传统的，就会有一个类似于宴会负责人一样的人，
然后会负责菜呀、什么什么行政主厨。
对对对，就是他负责所有的采买和做，然后也是这种类似于流水席一样的。
有这种人倒很常见呢、其实就是你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主厨差不了多少啊。
但他不是做餐厅，他只做这种
流水
席
嘛，
婚
宴
席，就是红白事家里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是不是
像一个 freelancer 一样？
是不是哪个顺德寻味顺德还是哪片《舌尖上中国》里面不就
那个吧？
《舌尖
上》好像是
这个老北京也有啊，
老北有吗？
有老北京也有啊，就是过去他们就是这种很 freelance 的方式，然后就是
类似于堂会一样是吗？
堂会是什么？
堂会就是找一帮唱戏的到家里唱戏，顺便就摆几桌饭。
哦，
你说那种有些厨师，我知道有些厨师是做这个堂会菜，或者说这个府里面菜的。这种就是说他不受雇于这家，但是呢，会在特定活动的时候被聘请过去这个操办。
你要预约。你要跟他预约，
但是
他负责。
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就是这种厨师他只是管做菜的，
对，
就是他不会，他就是你这活，您这活动啊，您是死了人了，活了人了，什么这个中间什么流程、什么仪式，那他不管，他只管做菜。
对对对，对对对。
一般也是，一般就是一个管做菜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管流程的，然后还有一些是管那个新娘啊，或者说这个家里人的化妆啊什么那些东西的都有。不同流程的不同，
就 wedding planner 是吗？
差不多，嗯
嗯，
但是更细分一点，就是 wedding planner 相当于是总包，他下面还有管饭的，还有管人的，或者管流程，或者管不知道，就是，反正我想了一下，就那个就我那480多那个，
还管蛮多的，
那人还真的是我一个不能说近吧、但是算是比较认识挺多年的直接朋友，不属于那种说朋友的朋友那个类型的。然后这个我当时问过他，我后来他说是找人办的，他说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爸比较有钱，就属于那种有这个富一代的这种类型。哎，这个所以呢他爸要求大张大办，那当地据说光他爸的这些这个光是政府的跟就是政府跟机关的就摆了100桌，
我
那就是八将归将出来之前，
哎，那早早的事儿了，那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就是
啊。
就我，但是我对于吃什么已经毫无印象，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就记得每桌上有瓶茅台。然后他爸，我真的不记得菜了。然后他爸走过每一桌的时候呢，都得说一句：“这真茅台啊，真茅台。”呵呵呵，就是基本是这么一个那啥。我喝了一杯，但是我喝不出来是真是假。嗯、这反正是我
对呀、啊，我那天晚上我那个茅台多好啊，你们都不喝。
我们桌上就没有这东西吗？我没看见，根本就。
嗯，
不是有问你们吗？
我不知道，当时我还没坐。
那个茅台可厉害了，是什么？那个。当时什么国家什么就是那种还在粮票的年代的茅台啊，然后那个好像听说有50多年还是60多年的茅台酒，可厉害了，那个标签都已经模糊的了、
嗯。哎呦，那这可以，这
错过了，
错
过
了，这还是有点那啥的。
对啊，
哎，那你们
那个茅台就是少了很多量的嘛，是好像说什么750毫升，但倒出来只有500多毫升，就其他那些都已经不见了，蒸发了
，嗯，
哎。
对，
哎，那你们
因为它是没开封的嘛、
嗯，那怎么蒸发掉的？
就自己没了呀，就因为放的时间太久了，
啊、
就逐步的有一些水分就跑掉了。
不是，它还是会蒸发的，它还是会多少有那不可能
密封的，对啊，还是会挥发掉一些的。
10年，对，它还是会挥发的。
嗯，哎，那回顾一下你们这个前半生啊，
前半
回顾一下你们这个。曾经参加过的这么多的婚礼，有哪一个婚礼上吃的东西你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的吗？
我自己的婚礼和一个北京的清真婚礼。
哦，清真婚礼，
哎，就是回民办的婚礼嘛。
啊，
专门就是我，因为我有几个朋友是回民。
讲一下，
先讲回民这个吧。北京，
嗯，
就是北京有几个回民餐厅是专门办这个婚礼的。
嗯、
然后呢，我去的那个叫一锦园，算是有点名气、
嗯。
它属于那种把那个清真菜做的比较贵的那种，就是也有宴包、
嗯，
平常就是个中高档的这种馆子，商务宴请啊，招待为主的。然后这个我吃的那顿、
嗯、
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平常不太吃，就是跟一般的婚宴不太一样、
嗯、
但是呢确实是印象比较深刻，而且有几道菜还是挺好吃的。
嗯，
这个那什么，
嗯，
你像他们就会有，首先你肯定所有猪肉都不能有嘛，对吧，这你就砍掉了大量的菜。然后呢，
第一个烧猪就没了。
对，然后北京的清真菜呢其实有很多鲁菜，借鉴了鲁菜和这个西北的一些做法的这种、
嗯、
比如说像一些红烧这个烧的菜啊什么，我记得有个烧蹄筋很好吃，还有个是葱烧海参、
嗯、
这都是清真这个高档清真馆子上经常出现的这个菜式。属于、
嗯、
哎，然后什么鱼，因为你想它不能用猪肉，你无非剩下的就是鸡鸭鱼，对吧，鸡鸭鱼牛羊就这几个，然后像什么牛尾什么松肉、
嗯、
哦对对对、
嗯、
还有一鹿肉，对对，我想起来有印象，叫就有点像那个
袍子吗？
双椒牛柳似的那种做法，但是那是鹿肉，鹿柳，
鹿肉。
哎，对对，吃鹿肉，
鹿肉会有特别的味道吗？
我觉得当时有一点味道重一点，就是血味或者叫肉味重一点，
嗯、
但是还是
野性的味道。
哎，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但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嗯，有点意思的那什么。
我还真没怎么吃过鹿肉。
我也吃的不多，一般咱这城里很少有那什么吃的、哦、然后、
嗯、
还有什么东西啊，好，反正是有羊肉的，有个不是烤羊排就是什么羊腿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牛尾是海参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反正你觉得最起码你看这东西也是比较就是比稍微贵一点的食材嘛。哎，所以这顿是我吃的很有印象很深刻的。然后这个、
不还有你自己那顿吗？
我自己那顿就是我自己那顿办事儿的时候秉承的原则特别简单，就是
你真的办了吗？
我真的办了，我请了50人呢。
户，
那还挺多的、哦，
挺多人啊，就是真的是亲朋和好友，就是规模特别特别小，基本都是一维的人际关系，就是二维的都没有，非常非常少，但只有几个二维人二度关系的，就是基本上只有我和我和我媳妇儿的家属，直接的非常好的朋友。以及一些极少数的这种，我连我的很好的初中同学和初高中同学和大学时候的朋友都没请，你就可以想象到我这个大概规模有多小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请呢？你又没有限制。
因为我不想做的很大呀，就觉得我特别，我们俩当时都非常烦那种那个传统婚礼上那种形式，而且北方的婚礼吧，就是一般北方婚礼流程，对你像彬彬，就像你这种的形式跟你差不多，但是基本上呢，新郎在走过每桌的时候，那你不喝掉个三两，那基本是走不了的。哎，就都是这种，
会像进门那样闹伴郎一样闹你跟新娘。
这个当然分人，但是总体上来讲呢，确实是比较闹的。然后呢、婚礼上也显得比较这个比较杂乱，就是那种吵吵嚷嚷，就是哎呀恨不得所有人就敬所有人的那个劲儿。我跟我媳妇儿都比较烦这套东西、那么比较烦这套东西，我们合计一下说这怎么办呢，我们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咱们搞一个西式的长桌。哎，你们就没法敬酒了。
太急了。
所以我是在北京的一家这个法餐厅办的这个婚礼，正好他确实也有草坪，就是福楼嘛。然后呢，他们，
哦，原来你在福楼办的婚礼、啊。
对，他们其实因为办这些做的也很有经验，就是菜啊什么这些也都做的挺好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就准备了两个大菜，应该是每个人是三道菜，三加一还是三道菜，我忘记了。然后主菜就是一个鱼，一个牛肉。就是大家可以选、你选鱼或者选牛肉、然后我记得两个我都吃过，而且我是现场吃的，因为就中间吧、虽然已经有点凉了，但是反正敬一圈酒回来还是吃了两口的，还是确实还是挺好吃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很客观的讲挺好吃的，比起一般的婚宴菜、这好歹是个正经的法式餐厅的这个厨师团队的这个水煮品啊。
按位上的吗？所以你那些菜最后
对按位上的，就是我是定了多少，我定一个数，然后呢他会允许我有几份的这个多少
额外的，
比如就额外多一点或者少一点，他可以允许有一点点弹性，万一你有几个人没来嘛，别浪费了呗，就这意思。所以
我
觉得从这个性价比和这个什么上来讲，我都挺满意的。
因为我当时婚礼也是，就是我摆了，22桌，然后备2桌这样子。就是他说就是你保底要有这个数字，然后你可以在网上加2桌。就假设你有临时的客人过来了，那你也可以往上加。所以我们当时也是有的。
我觉得
基本上现在都这样，中餐西餐好像都是。
我自己觉得呢，包括后来我给一两个朋友做过这个办婚礼的这个建议，尤其是菜的建议。我觉得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对于在婚宴上啊吃到什么特别，其实现在婚宴挺贵的，真的挺贵的。像中餐的这种12个人10人12人一桌，最起码北京那天跟彬彬聊嘛，说南方可能广东啊，包括上海什么好都挺贵，都5000到8000这个水平。北京
都算便宜的了，5000。
北京
已经是非常便宜了。
北京
现在基本上都得80008000。
啊，真的吗？我怎么觉得北京好像4000-5000，还是我想低了。
三四年前已经都这个价、
好吧，好吧，那可能真的是我有日子没关注了。
你很久没有办婚礼了，
那这是对，怎么着？最近再办一次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你有必要再来一次。
哦，
再比如说来个多少年纪念什么的。
哦，对。然后呢，我至今仍然欠着我一些这个很好的什么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什么，因为我从那时候我说以后单独请你们吃一顿，对吧，地儿
就没有以后了，
然后就没有以后了。这个
就再也不认识了。
也没有，后来我没2年我不就去来上海了吗？来了上海，所以就回北京。
原来是为了躲债是吧？
对，就为了不吃这几顿饭，不请这几顿饭。
多鸡贼呀。
是的，你看看，
太鸡贼了。
太后呢？
我没吃过好吃的婚宴，很遗憾。
中国外国都没有吗？
没有，主要是因为我参加的婚礼特别少。首先我自己对这事儿特别不上心，我自己都没有办婚礼。我们结婚那天就是出去，就是八个人，然后出去吃了一顿。
嗯，
然后别人的婚礼呢，哎，你们也知道我的朋友吧，都是
就不多。
我的朋友都比我年纪小。
嗯，你是说我们吗？对，我们这些
对，
对，我们都比较小。
对对对，
嗯，
所以呢，我朋友结婚的本来就少。
哦，你属于那个朋友，大部分朋友还没结婚呢。我这是已经基本上朋友都结
都二婚了。
哎，对对，都快该二婚的这种类型。
嗯，然后我不是高中时候出国的嘛，出国之后跟以前同学联系也断了。
嗯，对。
对。然后我参加的婚礼呢，我感觉啊，婚礼就是。我觉得大多数婚礼都是比较注重形式，然后外表这些，吃的反倒是，尤其就吃的质量是最不需要花精力的。我觉得就是你办婚礼的两个人，尤其是新娘，特别在意这事儿，她已经非常非常就是，心力交瘁了。
嗯，
你再让他去盯着这个做菜的质量，我觉得没有人有这个精力。
哎，你
除非就是除非像彬彬这样，就是特别注重吃饭质量，而且新郎一般什么都不用管嘛，你就管，吃饭就
这个也看的，因为其实当时婚礼的话，我跟安安基本上是对半分。就是有很多对外的事情的话，就是我搞定，然后对内的事情就是他搞定。
我基本上什么也没管。
新郎，
我基本上什么也没管。
一般男的什么都不想管。
是的。
像拍婚纱照的时候，男的就是 show up。
对对对，
就站那儿
换衣服还得老大不情愿，怎么还换呢？怎么这么多事儿？拍两套行了吧？得是这么一个角色。
哎，这些话是谁说的？是安安说的，你知道吗？
啊，真的吗？
应该企业的在这换衣服。安安说，天哪，又要换。
哎，人家安安那个婚纱照真的拍的挺好的，那几张照片安安那个真的拍的特别好，笑的非常的甜美。
对对对，笑得可好了，只要人长得好看嘛，对吧？
而
且显瘦。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是拍照这个上相不上相，这还是挺大一个那什么。
对，安安是
上不上相修不出来，我觉得你可以，
对，
你可以这个说修出胖瘦什么脸黑脸白，
嗯，
上不上相这个真没辙。
对，这个确实是。而且不过说真的，刚刚太后说那个挺有道理，就是婚礼里面其实要考虑的节点特别多，就是你要想的事情很多。就正好我跟安安是那种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没有这么在乎，所以我们会把精力放在比方说这个宾客玩的开不开心啊，然后吃的好不好啊，现场的这个格调一不一致啊，这一些上面，就不会把那些太细枝末叶的东西就把它算上了。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婚礼花了最多心思的基本上就是饭，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喜糖，还有那个酒水，然后可能再加。
你们还有喜糖？我们为什么没有见到这
个？就是那个和果汁啊，和果汁就是我们的喜糖。
对，
哦，
那就是
喜糖，
啊，
我们就以和果汁。对，
我就会很愿意参加这婚礼呀，啊。
就
你就是想去吃饭的吧？
不是的，就是你，就怎么说呢？比如我参加过一个，我觉得他们最用心的婚礼是在英国一个庄园。首先要去那个庄园，你就要蹭车去，你就要找朋友要开车带你去，就很不方便。然后到那个庄园呢，基本上就见不到新娘。然后到了，因为在英国，他们的传统就是说新娘是不吃饭的，他们那天是中午吃饭，所以到中午才吃饭。因为因为在英国传统就是这顿饭叫做 wedding breakfast，
嗯哼，
就是他不管你是在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他都叫 wedding
breakfast。
对，
okay，
他因为在过去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就是法事，不是法事，就是教会的一个仪式，一定要做完那个仪式，然后呢，大家 在吃，就是这顿饭呢是仪式之后的新郎新娘的今天的第一顿饭，其他人可以吃早餐随便什么，但是新郎新娘当天的第一顿饭必须是这个仪式之后吃。
okay,
所以对，但是我觉得现代的人如果这么吃，我觉得是为了新娘，为了保持身材。嗯，然后所以就是如果你想搞一个便宜的婚礼，你可以就搞一个 brunch， 这样你就很快就吃完，吃完你下午就可以撤了，就散了，你就不用多给那个地方钱。但你要搞晚上的婚礼，你就要从前一天到第二天都把这些地方都要包下来。所以，然后我参加的那个，他是从反正一整天的，一直到晚上，然后那个地方还是很美的，一个庄园里面。然后就觉得他们好像还挺花心思的，但是怎么说呢，他们花心思都在那些花啊蛋糕啊那上面，然后新娘不是就是伴娘的衣服啊就是现场的布置啊这些，但是我就感觉没有人招待我们。就是一堆宾客到了那儿，然后你就自己解决，
就是没有一个标识系统是吗？告诉我下一步请往左。
对，
没有司仪，没有说下一个环节是什么。
就是他们是中午吃饭嘛，所以中午之前，然后大家都是早上到的，然后到了之后呢，就是。怎么说呢，没有人去 entertain 你，没有人去你就要自己去解决这个。对，然后你也知道就是那个婚礼有很多中国人参加，你也知道中国人是不会主动去酒吧去买酒的，
所以就大家都很闷。
对就很闷，没有什么为这些客人设计的活动。
那请问外国客人会自然的搭起讪来吗？
也没有，因为他
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有智能手机之后吗？
那个时候没那么智能，那个时候可能 iPhone
就只能玩贪吃蛇，
反正比较
就
只能玩贪吃蛇了是吗？
反正就是你看手机的需求比较少吧，然后。如果是外国人的话，他们可能本身就是同事，就他有一桌是同事，他们本身就认识。
OK。
然后就，就是，就感觉很不熟络，就可能也是我这个巨蟹特别的敏感，就我对这种事情特别的敏感。我就觉得整个就，直到做饭，就直到吃饭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然后
都不知道干嘛。
对，都不知道干嘛。我觉得你这个婚礼，因为我知道国内的婚礼是大家中午吃一顿饭，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就是有的人是中午办，然后吃顿饭下午就走了，就是一个仪式，大家真的就把它当一个仪式。然后那个呢，它当做一个一整天的活动，但是
又没有什么设计的活动。
对对，所以就是，但是他们样子做得很好看。样子很好看，比如那个什么花儿啊什么，不过这些都是国外的新娘最重视的部分，就是花儿，那个婚纱，然后
这个也很合理嘛，你们来就是看个新娘的嘛，对吧？就哪有其他的，就操差不多就得了，对不对？这不就是婚礼这个仪式的这个西方婚礼这个仪式的核心吗？
然后晚上有那个跳舞
啊，
就到了
饭后
要
跳舞是吗？
对，要跳首先新郎新娘跳第一支舞
啊。 OK
啊，然后
这个好像是比较重要的是吧？
这在国外是比较重要的，是个仪式。但是你想象一下，
哎，我问一下，
金融从业者和 IT 从业者他们跳舞吗？
不是，我问你，
那你也不能说写那个新郎新娘写第一段代码吧？
新郎新娘新娘选一个股票啊，选一个股票，一人选一个股票，正好对。这不是，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他们像这种办一天的，他会提供多少轮吃的呀？
我想了想，我的确是一大早就到的，
然后呢，
可我只记得只吃了一顿呢。
啊，这
我肯定的。应该吃了两顿，但是我不记得，我完全
所以也没有一桌子自助餐，然后让你就是随时过来就能吃一口，
是不是，他中午的时候是也是圆桌，然后上菜这样的，按 course， 就是一道菜一道菜这样，一般就是 three course 那样，然后主席台就是他新娘还有最重要的宾客，比如新郎新娘的父母。然后他们的伴娘伴郎什么，他们坐在主席台，就是一个长桌子，
嗯，
然后所有的人都是面冲宾客的，
嗯，
然后宾客是坐圆桌子，
嗯，
这几个圆桌子，十几个圆桌子，
啊，就像那个最后的晚餐的那种，
对对对，
最后的晚餐，
让你说怎么那么瘆得慌呢，
要不然你很难，
人挺好一个事儿，
面感就是说。一个长桌子坐着一排人，看着就跟那个开大会一样。
嗯，
现在有请主席台发言。
然后这个婚礼我已经失忆了，我已经不记得后来怎么样，我就记得中午吃顿饭，然后晚上天黑了回家，但是我不记得
中间发生
那一顿，我不记得中间发生了什么。
不是这个还是
喝多了吧，太后？
可能是被外星绑架了。
嗯，
没比。
这个听起来还挺那什么的，我觉得，哎，你们记不记得 Hell Kitchen 有一集是 Hell Kitchen 还是 Master Chef 有一集是他们给，
Master Chef
给 Master Chef 对吧？
有一集，
他们
去给人
给
婚
礼，
对
对
对，然后
还是一室外，
对对对，分两队，然后风特别大，
对，
都给吹了，对
对对对对对对。差点没把，好像还有一个差点没把炉子给，差点没把厨房给点了。
对，我记得
有这么一集是吧？
对，我当时就觉得国外的这个婚礼啊，真的是
相当的，
也不怎么讲究吃，也挺随便的，
还可以吧？人好歹有块牛排还是什么排什么，
一人就三道菜，这搁国内早周桌子了，这吃得饱吗？你婚礼都吃饱。我跟
当时我去福楼
要剩很多东西的，
那倒是，就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见过被吃的干干净净的婚宴，
对，
我就觉得很浪费啊，真的没有必要啊，
没有就打包拿走，拿走，
对啊，我见过打包拿走的，
那么难吃的东西谁要打包啊？
不是你能
要打包，要打包，
你拉得下这个脸把人家婚宴打包拿走，你就其实这种人他不介意好吃不好吃的。
不是那个，因为好像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不能剩
的菜，不是不能剩，就是说婚宴的菜打包之后，就是拿回去吃是有什么有好彩头之类的说法。
什么？
这都是，这是你们天津的什么奇怪的规矩吧？没听说过。
我就是跟就是类似于像给彬彬这种当兄弟这种
啊，
的身份参加过几个同学的婚礼，就是参加完了同学家的一些亲戚都会把这些东西都打包走，就是你根本不用担心剩菜的问题，就是。
那哦，那北京的，那我参加的大部分可真不是。
他们会分，就是放到好几个塑料兜里，就是你拿一袋，你拿一袋，你拿一袋，就大家都沾沾喜气的这种说法。
啊，好吧，那真是这个还真是不太一样哎。
嗯，我也要说最浪费的婚礼，我觉得可能印度人的婚礼特别浪费。
哦，真的吗？为什么？
听说，对，听说他们的婚礼，因为我有朋友，他们就是在，因为有很多印度人嘛，
嗯，
然后他们就给我描述他们被邀请去参加印度人的婚礼，
嗯，
就是包去印度的机票，
哦，
包机票，包吃包住，然后玩一个星期，
哦，
就他们的婚礼会办七天还是多少天？
嚯，
哦，就这个婚礼一直在办，哦，因为
你们要知道，
嗯，
能去英国留学的印度人，他那个家族，
哦，对对，我说这种肯定是就是很有钱的印度人，
哦，
但是他们办的就是那种 proper 的印度那种婚礼，就是
婆罗门族的那个才能办。
我就问一句啊，我就问一句，他们婚礼上也会像电影里一样载歌载舞吗？就是吃着吃着就忽然所有人都站起来，
有没有这个环节？对，我也想知道。
吃到高兴就跳舞，
对
对啊，有吗？有吗？
我不知道，应该有吧，就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然后，因为好像因为在印度那边，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任何不放过任何显示财力的机会，
嗯，
就是说、
啊、
人一定要多、
okay ，
只要你认识的人全都给我请来。
啊，
就这样才显得我的财力
这
很强、
这不就是我国河北内蒙和山西地区的这、常态吗？不都是这样的、
都是丈母娘老丈人出钱，都是岳父岳母出钱。
岳父、
okay、
印度都是
岳父岳母，不是女方那么有钱吗？万一女方没钱不就糟糕了？
所以印度、
女方没钱就不能办这么大的了。
所以印度人其实特别恐惧生女儿，就是
对，
是一件就是当地人会称之为这是一件非常赔钱的事情。
嗯，是的。
嗯，
但是有钱人生女儿
就是，所以我好不容易把我女儿嫁出去，所以我得花一大笔钱。
是的。
这
人对他来说不、也不算什么，谁知道呢？
好吧，
但是他们是很喜欢显示自己财力的。
OK，
那倒是，
这个可以理解、这个可以理解。
嗯，
并没有做特别好的。你说
啊？没，嗯，
什么
啊？没有，
就并没有吃过什么特别好的。
我自己那一个，我觉得水平还算是不错。
哎、不算你的。
然后我
之前，不算自己的。
对，还吃过另外一个朋友的婚宴是什么呢？就是他家是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海鲜干货这种的，就是什么鲍鱼啊、鱼翅啊这些。因为你们会发现我的婚礼是没有吃鱼翅的吧？
鱼翅八只
是那个。不，香格里拉是那个，不是有一个什么，就是不吃鱼翅的那个什么、
OK、
什么什么酒店联盟嘛？对，香格里拉是其中一家，就是我那天婚礼是没有鱼翅的。但我那个朋友就是他是什么呢？他们家因为专门做这种，所以他的婚礼虽然本身花的钱不多，但他们吃的那个鲍鱼就是那种，比方说十几头的干鲍啊，然后什么那个很棒的一整块的鱼翅啊。然后花椒啊什么都是很豪华的食材。那然后呢，他当时挑的那个餐厅是深圳一个很老牌的一个这个茶楼，叫凤凰楼，差不多也开了有30年左右，20-30年，就做菜水平也很高。所以呢，就那个婚宴是我印象中是算是比较好吃的，就具体吃了什么不太记得了，但那些鱼翅汤啊或者那些花椒的那个做的菜，包括那个鲍鱼做的那个都还挺好吃的，就整体来说都在水准线之上啊。而且好像也是跟主厨打招呼的，就是他们家因为长期给那个酒店供货，所以呢就是那个酒店也想讨好他们家，所以就特意的把菜做的好吃了一点，大概是这样子。
嗯，
然后其他的婚宴很少见到好吃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他因为形式更大于这个其他的细节，
对，
所以他可能把场面搞得很漂亮很酷，但是东西可能会味道稍微差一点点。
嗯，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你要想知道这个地区的这个主要的食物啊或者是菜、你就去参加一次婚宴你就知道差不多了。我参加过就是南北方，然后包括什么上海、宁波这一带的婚礼，就真的发现每个地方婚礼他们的主打菜都不一样。你看，比如说我们在深圳吃彬彬的这个，就吃到了烤乳猪跟龙虾
和龙虾意面，
对，但龙虾意面就龙虾其他地方也有，但就不会是这种。
对，没错，是的，
对吧？然后你在上海那边吃，可能就会出现类似于螃蟹、
螃蟹
或者海鲜，
对，螃蟹、虾、
各种
的
蛤，对对对。
哦，
然后你要再往北方去的话，就会肉就会开始变得多了。
对，
真的是每个地方。
北方北京的婚礼上，我跟你说，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豪华但其实不太贵的婚礼上，一定会出现一些菜，比如说
四喜丸子、
蒜香和牛粒。 什么
或者黑椒牛肉粒，
黑椒牛肉粒，哎，这都属于看起来很贵，其实一点都不贵的菜。嗯，
对，
我当时其实还是大概了解过一下这个，要做一个这个中式婚礼，然后你吃中餐的这个那啥，
嗯，
后来呢想了想，这他妈又发现真的是挺贵的，主要是因为贵。嗯，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跟餐厅说我要是婚礼办桌，那价格呜呜的就好。
对，是
你要就跟他说我
你要单点菜就
哎
呀，哎，
跟他同样的桌单点菜，他说不定还能给你打折，就一次就给他包场了，他说不定还能给你打折，
是这样的，而且吃的好得多。
没有，主要是婚礼它有一个一次性洗菜的要求嘛，其实它的难点主要还
是
在一次性把所有菜洗，
要等要等。
就因为你像别的餐厅，你如果是点菜的话，其实他上菜时间没有任何讲究，然后随随便便，比方说你上了就上了，反正晚上也晚上，你也不用一下子那么多桌，他就其实做起来成本就不高。但像这种婚宴的话，一次性你比方说二三十桌都要起菜，然后温度也差不多，出品也差不多，其实人力的需求还挺高的。
对，确实是。
哎，就你们各地
一般点菜就没这个要求。
反正你们各地比如说婚宴上吃的东西有什么就是讲究或者是忌讳之类的吗？比如说有些东西不能吃，或者有些东西需要吃个生的。
没有吧。
嗯，
广东，
你看
广东除了
北方，就尤其天津北京这边，反正老粒儿是有饺有吃生饺子的说法，现在也很少了，但是以前是有的。
什么生
要吃生
饺
子。就要还要问你生不生，然后你要说
那个馅儿是生的，
对，饺子不能煮熟，就要问出来生不生。他说
对
啊，
哦，对对，有这事儿，就不能煮到实际操作中，一般来讲会煮半熟，就是，不能煮到全熟，但是为了健康着想呢，会稍微煮一下。
对，不能让你
对
新婚晚上拉肚子。
对，有这事，有这事，有这事。
不能吃个别的生的东西吗？
啊，
不知道，因为饺子这可能叫起来也好听吧。
饺
子，饺
子，对，可能就是有讲
吧。
对啊，包括咱们这次去深圳，就彬彬那边两家都要吃汤圆这种事情。
哎，我对对，
啊，对，
太后在，所以我插一句，太后在，我特别想知道一个那啥，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
嗯，
其实会有很多这种发音谐音讨喜头的这种，或者一些事物一些东西的谐音讨彩头的这种习俗，
嗯，
国外有吗？
嗯，
英文英语国家里有吗？
没有，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
嗯，
他专门就写说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谐音。
对，
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我忘了。
okay，
但他的中国人
说的
不是，他就是说就中国人就很喜欢谐音，这只有中国才有。
嗯，
因为中国首先中国是一个以用一个音来代表很多意思的。
哦，
就是中文只有中文是
纽约 Times 那个讲那个草泥马的那些文章吧，好像
啊，草泥马我不记得有这个。
对啊，New York Times 曾经报道过一个，就是当时那个草泥马很火，08还是09年的时候，然后他就在讲，就是那时候翻译成 grass mud horse 嘛，就是那个草泥马三个单字的音，然后就开始讨论，然后后面美国好几所大学，什么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开始讨论，说还有英文单词什么 delay no more 啊，之后就是，
可以的，
这是广东话里面的骂，
是是是。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中文的拼音啊，各种这样的都有。
嗯，对，你那篇可能是从就是语言学来讲的，我看的那篇可能是从文化上来说的，就是如果你从语言学上来说，中文的确是就是一个音可以代表很多意思，像日语也是，日语也有机会。
对，日语有很多冷笑话，其实都
是
来自于，
对啊，你看柯南的剧场版，每一集不都会
多音字或者双关语这种。
对对对，我记小时候看那个一休的故事，不能送梳子，
嗯，
因为梳子的谐音是死还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其实跟英文里面，英文里其实是有一些，意思的这种双关语，有些双关语的梗，
嗯， 对，
但是呢他其实讲的是说但是他这种双关语好像在不同语境里面会更那什么，没有像中文这么生拉硬拽的感觉。
对对，他是会让你会心一笑的那种，就是你需要知道他在说的这个背景，
有背景，
对，有背景，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懂，可能某个时代，就是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可能会懂，
对。
然后中文里面呢是有点，就是说，比如不能有四，比如我现在住的这栋楼里面
没
有
四，
没
有
四，
没有十三，
对，
没有十四。
对，
然后
就是
请问建筑师24层一般还卡吗？
24不，有些楼的逻辑是说粘四都不行。
哦，粘四都不行
啊？
但
对
对对对，
40几层这件事情有没有？楼里是不是没有
没有
四？
对，
没
有四，整个40都没有。对的，对的。
对，
一般的做法是3F 或者5F 或者什么3A 5A 之类的。
对，
这就代表4层，4开头的层了。
对啊，当时我的那些坐的桌子里面是没有4跟7这个数字的，就是没有14桌，没有17桌，没有4桌，没有7桌的。
嗯，
哎，七
怎么？
七在广东里面是一个不太好的数字吧？然后一般
细的那个，
不，不是，是别的含义。然后就是，反正挺骂人的。然后一般
是指生殖器的那个意思。
哎呀，
对，
钱老师，你怎么这么好学？您这点好学全他妈用在这上面了。哎，
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人讲周星驰电影里边的那个梗，就提到了里边，比如说他叫达文西。好像就是
意思，
对对，文熙好像就是因为接近七还是接近哪个，就是有这个梗在里边。
七也是在，
对，就是说提到了那个他那个《逃学威龙》里他的井号是什么什么七，然后好像也是有了这个梗，就是说周星驰早年间的，对对对对对，说周星驰早年的电影里边有特别多的这种粤语谐音的黄段子梗。
对对对，所以当时。就是他就会特意的避开这些，包括你看我们当时吃那个汤圆，你们会发现在两家里面都会吃汤圆，
对，
然后呢每个人碗里面都会2颗，那为什么呢？首先呢4颗那个汤圆必须要是双数，不能够是单数，所以呢就
6颗怕吃撑着是吧？
对，6颗怕吃撑，4颗数字不好。
啊，就只能2颗啊。
然后我跟安安的那个呢，我们只能吃一碗。那么呢，我们吃一碗的话呢，我们吃6颗呢，就变成了这个一人就吃3颗嘛，就不好。吃8颗的话呢，又变成一人吃4颗也不好。
哎，
那后面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呢，就还是拿了6颗，但是我们叫吃双留双，就是每个人吃了2颗，最后还剩下2颗。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那个数字就一头就比较好了。
嗯，那你硬说的话也能挑出问题来啊。
对啊，就是加起来4颗嘛，但是就
对呀，
是吧？所以就每个人吃双留双嘛，就这个意思。
就一个人吃10个多好，
10/100
对，其实可以做小一点，对吧？
对呀，其中的
迷你小圆子要好吃嘛，对吧？只能这样了。而且还有一些讲究，比方说你们会发现，就是我家的那个汤圆的那个红豆沙会特别特别的甜，就是放很多糖，因为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这个红豆沙或者这个汤圆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宾客吃下去之后第一句话就说好甜。就
我哦，哎呦，那对不起，我们没配合好。哎呀，这样吃是吃了，忘了说了。哎，
然后，所以就会加特别特别多的糖。就是，
哎，你这个找一北方人，可能就哎呦，这汤怎么那么厚啊？
真不会说话。哎呀，真招人烦，这玩意儿
齁甜的。
嗯，
可以，哎。然后我们那天还有一些其他用谐音的，比方说那个端端跟雨前，你们看到我的那个床上吧，上面放了，
看到了，
早生贵子是一个
早生贵子，对对对，
然后分别对应的早就是那个红枣，然后生的话就是花生嘛，贵就是桂圆，然后子就是莲子嘛，就会把这些东西对应上这样子，然后就是，
以后想想怎么把枣跟香蕉都搁进去，
我觉得枣跟香蕉一起吃就比较神奇了，对，然后。
还有个那个听众也说了嘛，头田尾田，头田就是我们一开始吃那碗糖水，然后里面也是早生贵子，就是里面放了红枣、花生、桂圆、莲子这几样东西，然后还用了红豆，所以就是这个红豆沙就这么熬出来的嘛。所以其实用谐音用的特别特别多，在这整个流程里面。
这好像真的是这个以中国为主的文化才会独有的。
对，这个是就是中国人就会对这种冥冥之中的事情会比较敬畏。
对，有这种感觉。
对，但是在国外的话呢，因为他们的历史是
比较
短，他们对这他们过去也做很。他们过去做就是更多很迷信、很奇怪的风俗、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后来
他们都假装忘记了，
对，假装忘记了。他们开始拜科学教啊，
对，
就觉得就是没有人在想，而且他们开始搞浪漫。其实浪漫这个事情在中国其实
就跟做法
以前是没有的，就是浪漫这个事情。
只有浪漫，
其实只有100多年前才开始有的吧，就有那种浪漫的文学。在那之前，
这个词都是
结婚都没有爱
情，都是音译过来的呀。我们
对啊，
我们哪有这种？我们的浪漫就
这个历史也很短，
就是只是那个什么抬窗户的时候，那个棍子砸到楼底下小
偷，都被砸死吧。
让我想到了这个于谦老师和郭德纲老师，说来说去一说，反正看点什么书就是《金瓶梅》，要不就是插图版《金瓶梅》，就反正
就是插图，
图解版的，反正就基本上就是离不开《金瓶梅》。
对，高晓松都对《金瓶梅》有高度的评价，说比《红楼梦》强多了。
是是是，那肯定的。
那我其实还挺好奇，就是大家办婚礼的时候，你的重点的排序到底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把婚礼排了，就是婚礼要准备的事情都罗列起来的话，比如说你的这个场地啊，你的这个司仪啊，你的婚庆啊，你当时要坐的车呀，包括你要穿的衣服啊，你要吃的东西。
你还挺懂的嘛，雨前你还说自己没摆过婚礼。
但我看过很多人摆啊，就是我见识过很多这个，就是在婚礼前一年甚至两年就开始挠头的人，说哎呀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然后就挠着挠着，头发就掉光了。就是我挺好奇，这些人他们自己弄婚礼的时候，他的重点排序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看我就我身边的这些人来讲，几乎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每就你通过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到底更在意些什么东西。就如果听众有自己的经历，或者是看到朋友们身边的经历的话，也欢迎给我们
留言
是吧？对对对，今儿也不早了，要不咱们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那今天就这样，
好吧，各位晚安，拜拜。
好，大家晚安。
对呀，
大家晚安。
哦，对对，哎，你看那个直播间有一个姑娘说外国有一个叫什么四物，一个旧的，一个蓝的，一个，对对，好像是有一种说法，一个新的，一个旧的，一个蓝的，一个什么。
啊，还有这种说法？
这说我没听
说过，我真不知道哎。
因为我之前看知乎上有一个人回答说，他的那个婚礼送给新娘的礼物是一颗星星，然后他说他送的那颗星星就是参照着国外的这个传统，就是一定要四物，一个新的，一个旧的，一个蓝的，一个什么，就是他送的那颗星星正好是能把这四个东西都囊括进去了。我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传统，但这个不
是
一个，
是不是因为
不是一个普遍的传统？
是不是因为这是北美的？有可能
国外，
有可能是某一个国家的传统。
一般结婚送礼都送厨具，
就都是实用为主，
偏实用类，
实用为主。对，厨具、咖啡机啊这些，就是让
你
开始新生活的，对，让你开始新生活的那个物品。
有直接给钱的吗？
是这样，就是一般，新郎新娘他们会有一个 wedding register， Tiffany Restaurant 一般就是在比如在英国的话，就是那些大型的百货店啊，或者那种家居店，你可以开一个账户。然后呢，这个就是一般你办婚礼大家都在一个城市嘛，你的宾客都在一个城市，然后那宾客会去，就你去发请柬的时候，你就告诉人家说，哦，我们的 register 是在John Lewis 或者
在，所以你就在那儿买就行了。
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list 哦，我们都选好东西啦。然后你想，
大家来认，
你想给我们买什么？就比如这 list 上肯定有贵的东西、便宜的东西。然后呢，你去这个店，你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人和这个人结婚的 list 给我找出来？我要这个 wedding register。然后你就看上面有什么，然后就看哎。我能买得起什么，我觉得我适合买多少钱的，然后你就说啊行我买这个了，然后他就会说啊、哦、
那
个某某
先生，那不等一下，不对、
嗯、
不对，我插一句、
啊、
这有问题，这个这不科学。那假如说啊我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太便宜的，那怎么办呢？
你就万一碰见
一个，你一般不会这样，那你就买一副刀叉呗。
那一般这个价格在多少钱合适呢？通常来说，
肯定有贵和便宜的呀。他可能比如，特别亲近朋友，可能就会选说，那我就
给你买贵点的，
那个
不
给你买厨师机
啊。
对，
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众筹的概念。
啊，我感觉、
嗯，
比如说你的烤箱要2000磅，那一个朋友说这个烤箱我付500，然后那个、
啊、不是、
哦、这种细分我就不知道了、
哎。感觉这个定价跟选品的策略还是很重要的，很
对，
这极大的能影响到你最终得到什么东西，你知道吧？
嗯，然后生孩子也是这样啊。婴儿车什么的，这些都是那些婴儿用品店都有这个 register
啊、
registry、
嗯、
对、
这个、
有这个 registry、
这个、然
后贵的东西就是可能父母给买呗、这种其实在国外是非常常见的，我觉得国内也可以也搞一搞。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结合中西方的这个特点、
嗯、
我们就这么搞一个，就是你在这个店里呢可以开一户，你就把你的份子钱直接给店家，然后呢，等于是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直接弄成礼品卡不就完了吗？
对，返券给新婚的这两口子，比如说份子钱一共收了10万块钱，那我就看这10万块钱我能买什么，
对，
或者说我的这个例子已经列好了，这钱够不够？够多少买多少，剩下的钱提现拿出来。
那就那这两个这新郎新娘就好像说我只能在你这个店里买东西啦，就是明明是钱、
嗯、
明明是现金，但是我用不了，我还必须在你这个店里买东西。
没，你可以给我亚马逊的充值卡啊、
嗯、对
啊，给我礼品 gift card 是没问题的，这个
你弄个支付宝的多好呢、支付宝的
你吃饭也可以用。但是如果大家本来是给现金的，那我更愿意要现金啊。但是就是因为人家不愿意给钱、
啊、
人家不愿意给现金、人家觉得钱很俗、
嗯、
所以人家愿意用这种买礼物的方式、嗯、但是呢又
把钱都搁到一个账户里，你不知道是谁给的。
但是因为过去这个新郎新娘他总是收到不喜欢的礼物，
对
OK，
所以他们就去这个店事先说我这些是我想要的，这些是我喜欢的风格、
嗯、
你们就买这些就好了。然后呢、
哎、
这样呢又解决了就是说我不要你的钱，不要给我钱这种尴尬、
okay.
然后呢又解决了就是说你就不会买到我不喜欢的这种、
嗯、
结婚礼物。
外国人真事儿一点都不实诚，
嗯，
真要钱多好呢。
所以国内区别就在这里、
嗯、
就是不要现金的时候送什么呢？送黄金就好了。
哦，那天安安那一身上，那还不得有一吨的金子？
一吨的金子，
一吨没有，几斤是有的，
几斤肯定是有的。嗯，
哎呀，那叮了当啷的走啊，
那、
嗯、
可多金子，我
那
我当时跟他说，
那咔把手剁了，哎呀，
就是个移动的银行，
真的后回家的时候可担心了，生怕被人抢劫。
就是，就感觉很危险。
移动小金库，好家伙，仗着安安长得又高，那手又长，那一胳膊金镯子，
简直像那个什么，那个米其林一样，一圈又一圈的金子。
对你这么说，你晚上一会儿要倒霉了，我跟你讲，
我已经在被打。
哎，
好吧，
今儿就这样吧。
嗯，
啊，有一个听众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上传录播版啊。
嗯，
看吧，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应该不会忘记的。
好，
拜
拜，各位晚安，
拜拜。